那诗篇我有一个大题目叫做诗词歌赋国降临啊，你可能没有机会去听从前那个，因为是广东话不是普通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诗篇？诗篇原来不是普通的诗歌，我们唱的把自己的情感发挥，那就是诗篇。诗篇神学家相信是有一个背景。我们问这150篇的诗篇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历史背景里面被组合起来变成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诗篇呢？那圣经学家觉得可能最有可能的一个时代就是被掳回归之后。被掳回归之后，以色列人其实还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还在等待上帝的来临。他们想回归了应该就是以色列国再起来，但是还没有。于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组织，把一些旧的诗歌，可能已经有一些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是大卫，你发觉有特别多的大卫的诗歌。为什么？因为他们收集这些旧歌来新唱，是为了期待着大卫的后裔将来来的应许君王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当你唱诗篇的时候，不要以为诗篇是关于你，其实诗篇不是关于我们，也不是关于我们的生活。诗篇在那个时代里面，一面唱的时候，一面在思想可能大卫，一面在仰望大卫的后裔，期待那个君王的来临。诗词歌赋国降临，这个歌为什么要唱？是因为希望上帝的国来到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的当中。那我想用你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跟你看诗篇34篇。那如果你打开诗篇34篇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他们上面写了一个事情，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前装疯被赶出去，就做了这个诗篇。那当然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大卫的诗。那有时候神学家在讨论到底大卫的诗是大卫写的呢，还是其他人为大卫写的呢，还是只是用大卫的一些故事作为一个背景然后其他人写。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当你看这一段诗篇的时候，你要记住背后有一个故事。那故事就是大卫在撒母耳撒母耳记上21章第10节到第15节那边，他来到一个地方，来到这个加特王亚吉那里，然后在那边加特王亚吉是对他很危险的一个人。那当时候上帝已经应许大卫会做王，但是他却是过着逃命的日子。然后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做王。那在他逃命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加德王亚吉。那我们相信这个亚比米勒其实是他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他结果在这个亚吉的面前装疯，于是这个亚吉就把他赶走了。那他就逃过一命。OK， 你装疯是一回事，人家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那但这里有时候我们现代人会问啊，这个大卫是不是没有信心，所以装疯？他到底这样是不是骗人等等？有没有犯上帝的律法？但是我想，在旧约的圣经怎么样去看大卫这个事情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是他的整个思想是虽然他装疯，也不代表他一定能逃。而是上帝真的是保佑了他，保守了他，拯救了他。所以这个诗篇是为那个场景而写的。OK， 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不要把你自己读进去，而是要记得这个是讲大卫的那个时候。34章第1节这样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的人听见就喜乐。你们要和我一同尊耶和华为大，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那所以这个不是你把你自己的情感读进去然后赞美，你想想你有什么好赞美，而是这是特地在那个情况里面上帝拯救了他的应许的君王。 第34章第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仰望他的人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就垂听，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在这里他就应允我的恐惧，我的患难都跟你没关系的，都跟我没有关系的，是跟大卫有关系。这个是讲到大卫寻求耶和华，他有恐惧，他有患难，因为他在那个压级的面前他惧怕，然后上帝拯救了他。不关你事，不要把自己读进去。第34章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是天使吧，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要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这里讲到这第7节第8节是大卫好像把自己的经验然后引申了到听众的声音，叫我们知道其实正如上帝搭救他，上帝也一定会搭救我们，然后鼓励我们要说什么，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OK， 那你说好了，那我下一次我有什么经历的上帝，我也可以好像大卫这样去赞美祷告是不是呢？再想一想。那我想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很熟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第34章第8节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引用，引用的是彼得。其实彼得不单只引用这一节，后来后面有4-5节都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有引用。这里彼得引用的地方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3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那这里跟这里有点不一样哦，这里是你们要尝尝，要去尝尝，那边说你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那主恩的滋味是什么样的，他怎么样搭救我们呢，他怎么样拯救我们呢？那如果你知道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你知道彼得前书的听众都是活在一个高压锅里面，当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信仰被逼迫得很厉害，不是说因为身体或者生命上生活上很多的困难上帝拯救他们，于是他们说我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不是，而是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是上帝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恩。如果你回去看这个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说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这话是传给你们的福音，他在讲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那主恩的滋味如果你继续看这个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说你们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丢弃的，却是上帝所拣选，是最珍宝的。所以那个主恩的滋味在哪里？在耶稣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在这个福音里面，你看到他怎么应用。那所以当你读这个诗篇，你会发觉他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大卫被拯救，然后大卫鼓励周围的人信靠上帝。但是更深一个更遥远的一个，这整个诗篇是指向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等一下你会看到这诗篇跟耶稣有什么关系，然后再应用在谁，再应用我们在耶稣身上得到拯救得到主恩滋味的人来唱这首诗歌。所以所有东西结果都是跟十字架一个直接的关系。第34篇诗篇第9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少壮狮子长且缺食饮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是敬畏耶和华什么一无所缺，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是不是就是生活上不缺？当然不是。如果你回去看彼得前书，因为彼得前书在引用诗篇34篇， 彼得的群众，他的弟兄姐妹其实真的有不少的缺乏的，因为生活上压力等等，但是他们不缺的是什么？不缺的是属灵里面眼睛看不到手摸不着的好处。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你就看到他一直在数天上地下所有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好处，这个好处再不是 肉体上物质上的好处，而是在属灵在救恩上面的好处。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十一节，孩子们，这样就呼喊外面街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吧，或者是跟随耶和华，就听他的教导。孩子们啊，来听我们，来听我，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导你们。有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那从这里开始，十二节、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原来都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有引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你回去看，其实他在引用这边，他引用说什么呢？就是彼得那时候的人，他们被周围的环境所压迫，被很多的恶人所压迫，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种苦闷啊。然后彼得怎么样鼓励他们？用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教导他们。他说，我们是等待耶和华救恩的人，我们是已经尝过耶和华救恩的人，我们是要敬畏耶和华。如何在我们那个时代，在这个被高压的时代里面去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说诡诈的话，还有呢，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他的义人。所谓义人不是说完美无罪的人，所谓义人是就是去与上帝立约守约的人，去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彼得是用这个诗篇三十四篇是鼓励他们，尽管他们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要离弃他们罪恶，去行善不要以恶报恶，而是以善报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到他们的呼求，他终于最后一定会来拯救他们。那对于逼迫他们的恶人怎么样呢？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地上除灭他们的名字。报应不是我们去做，我们要忍耐等待耶和华的拯救与他的审判。三十四篇第十七节这样，一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听见了，就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有一天耶和华一定会来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所有的患难，是最终的时候。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那你看这里伤心的人，这不是说我们很苦闷这种伤心的，他说拯救心灵痛悔的人。这里是那个词句很像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的那个悔改的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痛悔的时候，上帝会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也会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恶。三十诗篇第十九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护他全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我想你留意前面跟后面的不一样，十七十八节你看到吗？耶和华听见了就拯救谁？他们，这是众数 plural， 对不对？啊，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这些都应该是 plural， 是众数，超过一个人的。但是你一到十九的时候，突然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这个是变成一个单数，脱离这一切，又保护他 全身的骨头连一根羊也不折断。这里好像是指向又回到大卫里面，在讲大卫的事，什么叫做又保护他全身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大概就是平安无事的把他拯救出来，在大卫的情况他就平安无事拯救出来。但是如果你熟圣经的时候，你记得这一节圣经第34章第20节，其实在新约里面有出来过的。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19章，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讲到有士兵来看，看见他已经死了，于是没有打断他的腿，对不对？然后后来约翰福音第19章第36节，他说这些事情发生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哪里？就是诗篇第34篇第20节。原来这里他用这个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这很有意思，对不对？因为我说这一个诗篇是关于大卫的，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啊，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上帝拯救了他，那时候他是被拣选，但是他还没有做王。这个诗篇也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要为我们做王，上帝拯救他，他也是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但是他已经死了，但是上帝怎么拯救？说把他从死里面复活去拯救他，以致耶稣成为永永远远的君王。在这里圣经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一根骨头也不折断，不单只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里面去成就了，他也是有一个指向，是指回头回去出埃及记第12章第43到46节里面讲到逾越节的羔羊，拯救我们的羔羊有一个条件，他的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羔羊。原来耶稣拯救我们是通过他献身变成我们的代罪的羔羊。最后两节21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一个是定罪，另外一个不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性命，凡投靠他的不必致定罪。我们投靠谁？投靠耶和华，投靠大卫，投靠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永远的君王，因为他的受死复活，因为他的上帝把他从死里拯救出来，因为他为我们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信靠他的不必定罪，相反不信靠他的人必被定罪。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这一段话可以让大家比较明白诗篇应该是怎么样看。我也希望你用这个例子当你继续去看诗篇的时候，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诗篇。诗篇不是关于你跟我的生活，先讲当时的大卫，再讲大卫的后裔，然后再讲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拯救不致定罪的我们。愿上帝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